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良苑同学，你们好，我是英言。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说我们要做个委身的真正的基督徒，可是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引诱。那我们怎样才能在信仰里面有这样的坚持了？怎样才能让我们始终如一的跟随神呢？想着想着，我就想起了诗篇六十二篇。六十二篇是五卷诗诗篇的第二卷，是大卫的诗。有些学姐有些学者认为诗的背景大约是亚沙龙抢夺父亲王位的那个时候。在这一篇诗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虽然在患难中，却宣告要始终如一的等候神。这不单是他的确信，是他生活的态度，我想也是他的人生。大卫能够被称为合神心的仆人，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态度和人生焦点有关系呢？大卫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让我们一起从三个方面看这一篇诗篇，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点点的线索。首先，我们可以从第一到第七节里面看到，大卫在患难中仍然能够专等候神。大卫的人生不但有过辉煌的日子，也有逃难的四处藏躲的时候。这一次迫害他的人是他的亲人，他的儿子亚沙龙，他要来抢夺他的王位。相比于当年扫罗的追杀，那种心情相信更为伤痛吧。是想想当时大卫的心，他怎样能够安静呢？但这一首诗歌开头第一句，大卫就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如果你手上的是英语的译本，你们会看见翻译是 truly， 真的，是真的。第一跟第二节起头其实都是这样写的，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如果要翻译的更清楚的话，诗人的语气应该是，无论怎样我都是。这些重复的句子都是诗人想要强调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他是必须要安静的等候神。再清楚一点，是说他能够做的，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在神里面找到那份安静，然后等候神自己的工作。这并不是无奈，那是他的选择。当时大卫是处在一个非一般人能够挺过来的痛苦时刻，可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呢？ 因为他决定神是赐救恩的那一位，不但如此，神更是唯一能够拯救他的那一位。在世人心里面，神就如磐石一般坚固，神就是他的避难所。所以虽然他在困难之中，他还是必须要专心等候神，要在他里面得到安息。世人跟我们的态度实在很不同，在困难中我们很多时候要拼命的找人帮忙解决问题啊，找人倾诉我们的苦情啊，找人为我们主持公道等等。可是世人竟然说他要专等候神，就是在他在神里面能够找到安息。不但如此，他还要强调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能够不动摇。根据第三、第四节形容，当时大卫被人攻击，敌人用言语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他，并且把他从他的王位退下来，要把国家从他的手上抢过来。诗歌里面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逼，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专位上把他退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虚诛服，心却咒诅。诗人形容这些人的人生是充满了谎言，各样的罪恶。大卫就是被这些人包围，可是他并不害怕，对神他是充满了信心，一点也不动摇。他也没有为自己争辩，只默默无声的等候神。大卫的态度跟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很不同，我们每天听见的都是吵吵闹闹的谩骂的斗争的声音，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社会是这样，在工作的地方，在家庭都是一样，人的心灵好像都不能够安静下来，而且这种自分好像一种传染病一样，仇恨愤怒不断的像瘟疫一样传出去。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能不能够有例外，不被感染呢？不能例外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空间里面，而且每天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难处在等着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罪性，这些罪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如此，我们确实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态度生活在其中，好像诗人所讲的一样。一个姊妹跟我们分享，她从小就成为兄弟姊妹不满意时的发脾气的对象，每一次她都不敢告诉父母，怕罪再被人打。时间长了，姊妹变得不爱讲话，也不跟人一起，还有就是她变成了一个常常说谎的不肯讲真话的孩子。人长大了，经历着生活工作环境的种种的折磨，对世界对社会对人心里面，这位姊妹都充满了苦毒埋怨，没亲情，对生命也没有希望。后来这个姊妹的母亲信了耶稣，而且热心侍奉。就在母亲信耶稣那年的秋天，因为母亲长期担当着一家的开支的一个人，过度疲劳，他病倒了，而且成了半瘫。虽然如此，母亲在病床上面坚持着看圣经，而且每天坚持着祈祷，希望家人能够早点信主。母亲的表现让姊妹感到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她还是能够忍受，而且对信仰这样坚持呢？母亲默默无声地为家人祈祷，过了五年就看见神的工作了。那一年这位姊妹因为 跟哥哥闹得挺不开心的，姐妹就决定离开这个家庭。可是呢，她出来以后没有容身之处，她就彷徨的时候，姊妹在公司里面认识的一个新耶稣的姊妹帮忙她找到住的地方，经济上也给她支持，姊妹就把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从那个时候开始，姊妹就开始到教会聚会，后来还信了耶稣，生命大大的改变了。她原谅了她的哥哥姐姐，原谅了以前曾经伤害过她的人，并且能够真心的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位姊妹的母亲有着不同的生活的态度，在患难中仍然能够相信等候神，这位姊妹带来了生命的祝福，让她可以从仇恨、从绝望中希望出来。不错，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着无法改变的环境，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选择。诗人给我们一个锦囊，就是在主里面寻找安息，我们专心等候这位赐救恩拯救的神，让他成为我们的倚靠和帮助。这是我们越过困难的秘诀，也是我们不被困难压倒的力量。第二点，我们从62篇第5到第8节里面看到，在追逐名利的引诱中，大卫仍然的装等候神。大卫的人生有高有低，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可是当他回望，他仍然要忠告人必须要向神祈祷，安静的等候他。第八节里面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对于权倾天下以色列的第二位王帝，他为什么会这样确信了？第五到第七节，他再次宣告给我们看到他可以坚持的原因。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诗人再次重复他在第一个段落里面说的，他肯定的点出他的人生就是专等候神，在神里面安息，因为神就是他的盼望的源头。不但如此，他深深的体会他的拯救、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一切都只在乎神。离了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做。试看大卫的人生，他曾经很有权力的，可是当神的惩罚来了，国家就只能双手奉上给叛逆的那个儿子。当他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慢慢跟神远离。就在那个时候，他犯上了人生最大的错误，他不但犯奸淫，他还要借刀杀人。他的错为自己、为整个家族带来了后来战争与痛苦，所以没有人比大卫更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切能力、权柄、荣耀都在乎神。所以他语重深长的叮咛大家，一定要专一的等候神、亲近神、与神相交，一切盼望、能力、荣耀都在神里面。唯有神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好名声、地位、荣耀、成功的人生吗？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所渴求的吗？就在九月份开学的不久，连续有学生自杀，有些专家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无法面对处理压力。可是这些压力是从何而来的呢？也许是无法面对升到重点学校以后，成职在众人之后，没有把握名列前茅，成为父母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也许是父母要孩子跟别人攀比，为孩子增添了许许多多的压力。 这几年开始多了一点名人明星愿意承认他们患上了情绪病，主要的原因是不能够承受压力。在他们的圈子里面讲求的就是我要第一，我要做主角，为此他们付上了沉重的代价。在韩国很多明星自杀，他们的自杀率更是挺高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人生在乎什么呢？成功、失败、别人称赞、升职、取学位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成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呢？或者我们把这些成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的人生目标呢？求神怜悯。一位男歌手，当他在外国念大学的时候已经信主了，后来他回到香港发展，在80年代末他就开始有名声了。同一年他又赢了公开歌曲唱作比赛的冠军，又为电影作曲，当时他的名声真的很大。这个时候他本来的性格就出来了，态度非常的骄傲。虽然是基督徒，可是当他在名气、人的荣耀的面前的时候，就让他离开了上帝，而且离开得很远。因为他的态度太差了，唱片公司停止他的工作。后来他又转投另外一家公司，这公司又关门了。最差的时候，这个男歌手他的口袋里面只有20块钱。那个时候他还是相信他的才华能够解决工作上的困难，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不用靠上帝了，他自己想。到90年代的时候，这位男歌手发生了交通意外，在开车回家的途中遇上了车祸。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全身插满了喉管，非常痛楚，不能行动，脑袋里面昨天发生的事情完全都没有记忆，不记得了。在这个时候，从死里逃生以后，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明白了其实一切都在乎神。从此他学习着依靠上帝生活。虽然今天我们都信主了，可是我们的人生在乎什么呢？我们的人生的焦点放在哪里呢？人的名声、人的荣耀有没有成为我们的试探，叫我们出轨、离开神的计划，失去了焦点了？又或者我们以为一切的能力、成功都因为我自己，忘记了依靠神呢？我们会不会愿意好像世人所讲的，我们乐于让我们的人生专等候那一位赐我们盼望、能力、荣耀的神呢？第三点，我们从第九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虚幻的财富面前仍然愿意专等候神。大卫的人生提醒我们，不但要在患难之中，在名利盈有的时候要专靠、专等候神，而且还要在财力富贵面前仍然坚持等候主我们的神。在第九到第十节你们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面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降世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诗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说，无论是穷人或者是富贵有钱的人，当放在天秤上量一量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都像一阵风一样，轻轻的，是虚空的。这个虚空跟传道书里面的虚空都是一样的，是说是虚空的，是无意义的。所以富有的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财富而骄傲，也不要以财富来欺压其他人，因为一切都会转眼成空。就是我们财宝有增加或者是减小，我们都不必放在心上，或者不必为此焦虑不安。我们要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篇诗歌最后两句讲的，11到12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要谨记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切都属于他，在于他，他既有慈爱，同时也有审判，所以他会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这个也是让世人决定他的人生就是要等候神的原因。当我们回望看这一首诗歌，发现一个很大的对比，在第一段讲的那些恶人，大卫的仇敌，他们的口中充满了谎言，心中充满了憎恨，这些人神必要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可是呢，神要看顾是谁呢？就是诗人讲的，时时倚靠他，愿意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的，神就要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这是一个莫大的对比，也是神给一生等候他的人的应许。大卫的人生曾经是一国之君，也曾经是东躲西躲，住的地方去的地方也没有的，所以他深深的明白富济贫穷都不是他控制的，一切都在乎神，所以他一生唯有等候依靠神，他所信的神。无怪乎诗歌开始的时候他就强调，真的无论别人是怎样选择，但他一定是要默默等候神，必不动摇。不少人都为银行存款多几个零少几个零而焦虑，就拼命的工作，有些人更因为要赚钱满足自己，就不择手段。例如说，有些少女甘愿出卖肉体，有些小男生愿意替人卖毒品，更有一些人因为钱用计谋杀害父母，为的都是一个钱字。这些案件我们看见，不但让我们听得心都冷了，也叫人感到心疼。更有人因为今天呢宁愿放弃本来的工作，把所有的时间精神用来炒卖股票、炒卖楼房等等的投机活动，希望很短的时间就赚到了很多的金钱，得到回报。可是却忘记了，投资越大，风险越大，失去的东西更大。今天在这个高举金钱物质的社会里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不可以在财力面前仍然坚持专等候神，有衣有吃的就满足了？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财宝用在神国度的事情上面了？也许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一无所有， 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可是我们试试问一下自己，今天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生了？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当大卫经历无数，他给我们的意见是，当我们愿意在患难中，在争名夺利，以以浅挂帅的营友中仍然专心等候神，并以此为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困难、财富、荣耀让我们分心，且这样的人生不单能够生活有力，而且要得着神的赏赐。就跟大家分享歌手郑寿文 Sammy 的一个见证。他曾经以为他拥有成就、金钱和漂漂亮亮就足够了，都满足了，所以他用尽办法努力的拼命的要得到这些。他用很多错误的价值观来对待自己，不断的追逐名利财宝，到有一天他再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压力，终于他倒下来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好像灯没有油，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他可以一个月也不照镜子，可以七天也不洗澡。他形容自己仿佛活在一个小木头箱里面，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后来他想起了十多岁的时候，他曾经跟随一个基督徒的姐姐做过一次决志的祷告，但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小，所以没有认真的面对信仰，祈祷过了就忘记了，没有跟上帝真正的建立关系。所以呢，他就开始想到我要到教会里面。记得第一次参加查经班，当诗歌唱的时候，他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慢慢的，他透过祈祷，心底里面一些情绪就平复下来了，也能够一步一步地看到上帝的带领。那个时候，他开始明白了，祷告等候神是很重要的。自从忧郁症以后，他就发觉对未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都交给上帝，只有每天带着天父给他的信心走下去，遇到困难了，他知道神一定要给他力量挺过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选择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